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背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 从今天开始呢，在接下来的五期节目里，我们要学习五句我为大家精挑细选的非常有内涵的名人名言。在学习这些名言的同时呢，系统把名言里的重点词汇和与他们相关的单词一网打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句名言啊，来自美国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当然，相信大家对海伦·凯勒这个名字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对吧？马克·吐温呢讲过一句话，19世纪出现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就是海伦·凯勒。为什么大家会对海伦·凯勒评价这么高呢？因为你从他写的东西里啊，看到的永远不仅是文笔很细腻，更重要的就是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刚毅的性格和至死不渝的精神，就跟我们今天学的他说的这句话一样，叫做 The most pathetic person in the world is someone who has sight but has no vision。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的语法结构。OK, the most pathetic person, 最可悲的人啊 ，pathetic 形容词，可悲的，然后是地点状语 in the world, 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句话的主语用汉语的语序来讲，也就是世界上最可悲的人是什么人呢 ？Is someone, 然后是定语从句来指出这个人 ，who has sight。有视力，也就是看得见 ，OK, but has no vision, 而没有洞见。Vision 呢，本身的意思是视力、幻象，也就是想象出来的画面啊。这里我们可以结合语境翻译成洞见。那么这句话连起来翻译成中文，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可悲的人就是有视力而无洞见的人。我再把这句名言啊，中英文为大家完整朗读一遍。The most pathetic person in the world is someone who has sight but has no vision. 世界上最可悲的人就是有视力而无洞见的人。一下子打了多少人的脸，对吧？作为一个失明又失聪的人呢，海伦·凯勒非常了解自己先天条件的不足，但是最难得的就是他没有像一些残疾人一样去渴望得到别人的怜悯。相反，海伦·凯勒学习起来的状态啊，比正常人要更加的勤奋。在他的自传《我的人生故事》The Story of My Life 里面，海伦·凯勒就写过这样一句记载自己学习的话，每一个追求真知的人都必须独自攀越艰难的山峰，登顶之路没有通衢大道，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迂回前进。 I must zigzag it in my own way。 大家注意 zigzag 这个词啊，就是绕来绕去那样走，也就是说虽然我自己有缺陷，但是我也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学习。 OK,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这句话，世界上最可悲的人就是有视力而无洞见的人，是说给谁听的呢？其实就是说给那些生来在肉体上没有缺陷，但是却根本意识不到自身宝贵条件的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句名言里的核心词汇啊。首先看第一个词 pathetic, 形容词，可怜的、悲哀的，也就是可悲的。我们汉语里有句话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说的正是这么一类人。 OK, pathetic 这个词啊，词根叫做 PATH,Path 啊，表示痛苦。不过这里啊，大家要弄清楚一个概念，那就是英语单词的词根呢，有时候是单词，有时候不是单词。所以虽然词根 PATH 写法上看起来跟名词 path 道路啊一模一样，但是它们之间是没有关系的。OK, 那么英文当中啊，词根 path 表示痛苦，延伸出来的单词啊也很多。我们现在就来学一些。第一个词叫做 empathy。E-M-P-A-T-H-Y 前缀 E-M 其实就是 I-N 的变体，表示进入。 Empathy 的字面意思就是进入你的处境，体会你的痛苦，也就是名词同感、共鸣的意思。一个作家呀，想要把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写活，必须要跟人物有共鸣，对吧？经常去设想在同一个处境下，如果自己是这个人物，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作家与自己笔下人物的共鸣，英语就叫做 a writer's empathy with his character。金庸大侠呀，早年在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经常会因为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死亡而忍不住哭泣，这就是一种empathy。 那么近几年呢，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做同理心，意思就是要学会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也就是换位思考。而同理心这个词英语也就是 empathy。 OK， 再比如说 sympathy， SYMPATHY。SYM 这个词根我们之前学过，叫做一起啊，大家还记得 symphony 表示很多声音在一起，也就是交响乐，对吧？那么 sympathy 这个词啊，字面意思是一起痛苦，也就是其他人有痛苦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得到，也就是名词同情心。 OK， 同情心呢和同理心不一样，强调的不是换位思考啊，更突出的是一种对弱者的同情。比如说 We expressed our sympathy for her loss， 我们对她的损失表示同情。 OK， 那么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英语会用到哪个词呢？会用到 apathy，APATHY， 前缀 A 表示否定、离开，其实就是前缀 AB 的简写。OK， 那么 apathy 这个词啊，字面意思就是没有痛苦、没有感觉，所以它也是名词，冷漠、无动于衷的意思。有时候啊，对于社会上的恶势力，很多人的做法就是选择逃避，而不是正面或者侧面去跟这些不公正的现象做斗争。也正因如此，才会让一些恶势力越来越猖狂，不断的有人成了受害者。所以英语里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Apathy is murder， 冷漠就是谋杀。那么还有一个词和 path 这个词根表示痛苦有关系，叫做 psychopath。 我们之前学过一个词叫做 psycho， P-S-Y-C-H-O， 讲的是丘比特的爱人赛姬 psyche 啊，为了丘比特而发疯的故事。所以 psycho 就有了名词精神病患者的意思。 psycho 这个词啊，加上词根 path 读作 psychopath， 字面意思是又有精神病又有痛苦啊。这个词是一个很极端的词汇，形容一些很变态的人，比如说连环杀手啊、碎尸狂魔呀，或者是用各种暴力手段来报复社会的人。那么还有一个词叫做 telepathy， 前缀 T-E-L-E 表示远程的。 telepathy 的字面意思是远程就能体会到别人的感受的啊，就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词汇，叫做心灵感应啊。好莱坞的科幻大片 X 战警里面的 X 教授啊，就是心灵感应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英语里还有个词根是词根 PATH 的变体，叫做 PASS， PASS 啊，也表示痛苦。我们都认识一个词叫做 passion， PASSION， 名词激情，对吧？其实 passion 这个词啊，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宗教词汇，描述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种痛苦啊，后来才延伸成了一个含义，表达一种强烈的感情，也就是激情。好莱坞的著名导演梅尔吉布森 Mel Gibson 曾经导演过一部非常有名的宗教题材电影，叫做《耶稣受难记》，讲的就是基督耶稣在殉难前12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那么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如果你不知道 Passion 的本意表示受难，这个时候可能就很尴尬了，看成了耶稣的激情是吧，还以为这是个什么电影呢，崩溃了。 Passion 这个词啊，加上形容词后缀 ATE 就成了 Passionate， 表示一个人对某一件事很热衷，感情很狂热。比如说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this project， 我对这个项目充满了热情。 OK， passionate， 有激情的。我们再来看一些由词根 pass 表示痛苦延伸出来的单词。第一个叫做 compassion， 前缀 come 表示共同，所以 compassion 也是名词，同情的含义，和 sympathy 是同义词，都可以表示对弱者的同情。OK， compassion 这个单词啊，加上形容词后缀 ate 就变成了 compassionate， 表示有同情心的。 A very compassionate person 就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那么词根 pass 加上形容词后缀 ive 读作 passive 就变成了另一个单词，形容的是一个人特别不热衷一件事啊，想到这件事就很痛苦，也就是形容词被动的、消极的。比如说 ，his passive attitude is the reason why he lost his job。他的消极态度是他为什么会丢掉工作的原因。当然 pass 啊本身也是一个单词，大家都认识，对吧？表示通过、过。那么作为单词来讲的时候啊，也有很多跟 pass 相关的词汇，我在后期的节目里也会集中为大家讲解，这里我们先暂且不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句名言里的另一个单词 person，名词人，也表示一个人啊，是一个单数啊。你说老师这个词还用讲吗？小学一年级我就认识，先别急着下定论。 OK， 很多人在背单词的时候之所以速度比较慢，就是因为不能借助已知词汇去辅助背诵新单词。换句话说，在背单词的时候啊，哪怕有时候线索很明显，你也可能找不到单词与单词之间的联系。 OK，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person 这个词加上形容词后缀 al 就成了personal， 表示个人的、私人的啊。 a personal question 就是一个私人问题，对吧？那么当我们认识了 personal 这个词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再背其他两个词就会简单很多。第一个叫做 interpersonal， 前缀 inter 表示相互， interpersonal 字面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所以它就是形容词人际的啊。我们通常所说的人际关系，英语就叫做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OK， 还有一个词叫做 personality， personal 加上名词后缀 ity， 也就是名词性格、个性啊。首先性格和个性啊说的都是一个人的个人特征， OK， 所以你只要认识了 personal 这个词，瞬间就能把 personality 这个单词背会。其次呢，我们都知道英语里还有一个表示性格的单词叫做character， 很多人就分不清楚这两个词的区别。但是当你明白 personality 这个单词里面有一个 personal 表示个人的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就能想明白 personality 这个词啊，其实想强调的就是一个人独有的性格，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个性。 OK， 生活里啊，如果我们想说一个人很平庸，没什么个性，就可以说 he lacks personality。 相反，如果我们想夸一个人非常有个性，我们就可以直接说 He's a man of great personality。 OK， 我们再来看一些跟单词 person 有关的词汇。第一个叫做 personage， person 加上名词后缀age 啊，表示很重要的人啊。同时呢，这个词也可以指代小说里的主要角色personage。 OK， personal 这个词啊加上 nel 读作 personnel， 就是名词全体员工、人事部啊，也就是指代一个公司的雇员或者一个公司里管理内部人员的部门。 OK， 比如说 a personnel director is in charge of all the personnel files of the company， 人事经理负责管理公司全体员工的档案。那么这个句子里呢，第一个 personnel 表示人事部，第二个 personnel 表示员工，大家懂了吗？ personal 这个词啊加上动词后缀 ize 读作 personalize 啊，就表示使个人化、使个性化。比如说We don't want to personalize this activity， 我们不想把这次活动搞得太个人化，也就是活动的大量环节啊都在赞颂一个人啊，非常个人英雄主义，让我们也挺讨厌的，对吧？那么 personalize 这个词加上字母 d 就成了形容词 personalized 啊，它的意思是个人化的、个性化的。大家平时听到的个性化教学，英语就叫做 personalized teaching。OK， 我估计大家根本想不到通过一个 person 这么简单一个单词，我们就可以学习这么多单词，对吧？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中场休息一下，一会儿再继续学习这个名言里的其他核心词汇。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ee you later.